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说达成巴以和平协议可能没有那么难；美国议员称中国造岛和军事化已成功威慑美军；中国709案在押律师的辩护律师被当局限制人身自由；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中国的新闻自由春天在哪里？专家将为您解析。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台海两岸三新主张，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国际新闻。川普总统和巴勒斯坦当局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白宫誓言将争取为中东和平取得外交突破。川普表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必须共同努力达成协议。他补充说，我乐意成为调停人、仲裁员和或推动者，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川普还说，他这辈子常听人们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协议也许是世界上最难达成的协议。他说，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否证明他们是错的，好吗？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白宫罗斯福市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用阿拉伯语说，他相信各方能够在川普勇敢的治理和伟大的谈判能力下达成历史性的和平条约。阿巴斯讲完之后转身与川普握手，这时他用英文说，总统先生，现在有你我们有了希望。几分钟后，川普和阿巴斯共进午餐，作陪的还有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蒂勒森。川普对阿巴斯说，达成和平协议可能并不像人们多年来所说的那么困难。他还说，我们相信以色列愿意，我们相信你也愿意，如果你们都愿意，我们就能达成协议。随着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具有争议的定居点增加人口，同时保持定居点数量不变，以色列政府对两国解决方案持有复杂和不确定的立场。在巴勒斯坦方面，阿巴斯处于一个弱势的政治地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家安全分析师科德斯曼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巴勒斯坦运动中没有广泛的支持。阿巴斯的政党法塔赫同样面临来自控制着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内部对手哈马斯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美国的一名前海军将领日前表示，朝鲜问题是东亚地区目前最大的威胁，但是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不应该忘了日本和韩国。日韩不仅有相当的能力可以对朝鲜施压，而且也位于威胁的最前沿。相反，川普政府依赖的中国并不是那么可靠。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星期二在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美国分部的年会上说，川普政府意识到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严重性，并对朝鲜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并几次呼吁中国向朝鲜施压。但是他说，川普政府的东亚政策错过了重要的一点。他说，
However, missing from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has been the careful prior consultation and planning with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at's
但是川普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忘了与日本和韩国进行磋商和共同计划，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没能利用韩国和日本的相当的能力对朝鲜进行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的施压。 更重要的是，日本和韩国在这些冲突的最前沿，不与他们事前进行政策上的磋商和计划。如果冲突不发生，美国的做法也可能带来相当的不信任。一旦冲突发生，对盟友关系也会有严重损害。
他说，他更愿意相信美国与日韩在朝鲜问题上没有磋商，是因为一些职位的人员调配，包括驻日和驻韩大使还没有到位造成的，而不是川普政府故意做出亲中国而远日韩的选择。他说，美国的东亚政策总是经由东京和汉城到达北京，才有更好的效果。他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依赖中国解决朝鲜问题肯定会带来失望，也不会让朝鲜改变安全战略。不过他也指出，在操作层面上，美日盟友的合作还在。他指出，日本政府派遣两艘战舰与美国卡尔文森号战舰一起在南中国海巡逻等等。他说，这才是美国在亚洲这个重要地区的优势。川普在竞选时批评日韩搭便车，一度使得美国与日韩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川普当选之后两次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与之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另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川普执政百日内前往日本和韩国访问。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伯明星期二也在世川和平基金会的年会上说，美国高层官员频繁访问日韩，证明了川普政府对日韩盟友以及亚太的重视。他说，川普政府上台之初，白宫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怎么走确实有过不确定性，但是现在川普政府在亚洲问题上的立场很明确。他说
I can tell you there was no uncertainty internally about which way we were going to go. And the path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chosen is very much been doubling down on our alliances. 我们内部对于亚洲问题的走向再也没有不确定性。川普总统选择的道路就是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培养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友谊和伙伴关系。但是这需要通过我们最传统的盟友关系来展开，日本是源头的源头。
川普政府目前向中国施压，希望中国阻止朝鲜进一步进行核试验。川普总统4月30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甚至说，如果中国为解决朝鲜核与导弹的问题发挥影响力，作为回报，美方愿意在贸易不均衡等美中贸易谈判上做出让步。川普说，坦率地讲，我认为朝鲜问题比贸易更加重要。他说，贸易很重要，但是数百万人卷入大规模的战争，数百万人可能死亡，这个我认为要超过贸易。但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高级研究员李伟亚在世川和平基金会的年会上说，川普让人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他与中国有了一个交易，但是李伟亚认为美国依赖中国解决朝鲜问题并不可靠。他指出，中国与美国有利益重合的地方，但是并不完全相同。
The fundamentals of China's position on North Korea, the desire to have a buffer.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想法是利用朝鲜作为一个缓冲期，更倾向两个朝鲜的存在，对统一后的民主化、市场化、与美国结盟并允许部分伪军存在的朝鲜感到担忧。我和中国官员，包括级别比较高的中国官员讨论过，这些根本想法、这些担忧、这些倾向都没有改变。
他估计未来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川普政府可能会失望。不过也有人认为，在朝鲜问题上，川普政府已经让中国感到害怕，因为川普说过，如果中国不帮忙，那么美国会独自对付朝鲜。川普还表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包括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政府说，为了应对朝鲜不断加剧的威胁及其核野心，正在其境内部署萨德反导防御系统。在总统大选即将于下个星期举行之际，萨德系统的到来在韩国引发了巨大的分歧。韩国政府披露，萨德 末端高空防御系统在兴州郡一处曾经是高尔夫球场的地点完成部署，目前已经可以使用。兴州郡位于首尔以南200多公里处。然而抗议活动并没有结束，在部署萨德的村庄，数以百计的横幅在树上、栏杆上和墙上，这些横幅呼吁马上撤走萨德。部署萨德的地点曾经是一座高尔夫球场，那片土地包含一处被原佛教徒视为神圣的场地。佛教徒通常每过几个月就要到此朝拜，但现在他们已经不被允许这么做了。上个星期五，警方与抗议者在距离村口数公里外的山路上爆发冲突。有抗议者将一台拖拉机横在路上，阻止施工设备进入。100多名警察随后制止了这场持续数个小时的僵持。这场冲突以警方将一名男子拘留，并将挡路的拖拉机开走而告终。警方移走拖拉机时，村民发出谩骂，有人骂这些警察是走狗，是美国的奴隶。许多当地居民都相信美国总统川普有关不排除对朝鲜实施军事行动的言论。这番言论显示出美国正在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做准备。当地居民表示，由于萨德系统部署在这里，一旦平壤的报复行动引发朝鲜半岛再次陷入毁灭性的战争，兴州郡将成为遭受袭击的另外一个目标。有传言说，萨德系统的雷达所带来的电磁波可能对人体和农作物有害，当地居民对此感到担忧。但是韩国国防部表示，这类说法没有根据。OK，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这个关注一下另外一个热点议题。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们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军事行为已经成功对周边邻国和其他潜在对手构成了威胁威慑，而美国应该试图阻挡中国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小组主席共和党人魏特曼和小组民主党资深议员考特尼5月2号在华盛顿做出了上述表述。魏特曼说，中国在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实施的造岛和军事化正在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一国际海域航行。
If you look at Chinese presence, with offensive capability.
如果你看看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甚至在帕拉塞尔群岛的军事化行动中所部署的攻击性军事设施，那是中国军力向这一地区的延伸。我认为，这不仅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地区国家在这一海域自由运作。
Freely operate, in that particular area.
中国声称对包括上述两个群岛在内的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是海牙一个国际法庭去年裁定中国这项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考特尼议员说，即使中国在那里实施了造岛和军事化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有必要采取行动，大力彰显这项裁决的结果。
我们和那个地区的很多盟国都有义务确保航行自由，以清晰可见的方式阻止中国。
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们说，美军有必要在南中国海不断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以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权利。但是他们说，这类军事行动需要得到白宫和五角大楼文职领导人的批准。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政府为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泰国总理 帕拉育等有争议的区域领导人访问白宫进行辩护。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虽然川普政府对东南亚领导人做出姿态，但华盛顿在亚洲的外交重点仍然是中国以及朝鲜的紧张局势。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星期一为川普的做法进行辩护，说与区域领导人加强关系对于达成对朝鲜核野心的共识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我们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的机会，有助于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朝鲜方面发挥作用。坦率地说，美国的国家利益、人民的安全和该地区人民的安全是总统的首要考量。
人权组织批评泰国总理帕拉育通过政变上台后限制民主权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则被谴责在缉毒运动中大量杀人。川普最近称朝鲜是个威胁，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消除这个威胁。所以当川普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个聪明人的时候，金正恩一定受宠若惊。
在美国媒体文化中，金正恩常被描绘成一种卡通人物，而这种来自川普的尊重可能会令朝鲜体制内的人感到震惊。我很想知道他们会如何处理，因为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对朝鲜或者他们的领导人发表过正面评价。
罗伯特·曼宁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他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杜特尔特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人物，修补与菲律宾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这可能并不容易。
我知道，坦白说，杜特尔特对美国感到厌恶，我认为有些可以追溯到我们过去是殖民强国的日子。
但是曼宁提到，菲律宾领导人在遏制朝鲜方面毫无帮助。
朝鲜问题对于四任总统来说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没有好的选择。对我来说，只要这个政权在平壤执政，就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
曼宁说，川普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政策并不明朗，他邀请一些有争议的领导人访问美国，可能是为他出席一系列区域首脑会议做准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国际新闻。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勒庞和马克龙星期三在历时两个小时的电视直播辩论中激烈交锋对峙，几天后他们将在总统决选中一争高下。勒庞把对手描绘成一个残酷无情的资本家，对恐怖主义软弱无能，马克龙则把对手称为骗子和危险的极端主义者。勒庞在开场白中称前经济部长马克龙是残暴的全球化的候选人，马克龙则称曾经被迫把自己极右翼的父亲赶出自己所在的国民阵线党的勒庞是法国极右派的传人。法国的高失业率也是辩论的重点话题，马克龙要求简化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的管理规章，而勒庞则承诺要对那些外包工作机会的公司生产的产品征税。民调的平均值显示，马克龙以 60% 支持率领先勒庞 40% 的支持率，但是自从4月23号举行第一轮投票之后，马克龙的领先优势已经缩减到大约3个百分点。美国总统川普预计星期四在全国祈祷日的一次活动中将签署一项有关宗教自由的行政令。白宫星期三晚间分发给记者的一份资料说，这项行政令宣明保护和大力促进宗教自由是行政当局的政策。基督教保守人士一直希望看到一项影响广泛的行政令，允许机构和企业主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向人们提供某些服务和产品。星期三晚间，一位向记者通报的高级官员表示，这项行政令无关歧视， 任何根据现有法律属于非法的行为仍会属于非法。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三再次就他在美国去年大选中的关键作用到国会作证。科米在去年大选11天前宣布再次调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任职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是否有处理机密材料不当的问题。下面是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是美国的最高执法机构。科米局长星期三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凡因斯坦参议员开门见山地质问科米为何在大选前突然决定重新调查克林顿。科米说，他们在前众议员安东尼·韦纳的笔记本电脑里发现有克林顿的电子邮件，他因此认为有必要让国会知道联邦调查局在选举前几天重新启动调查。
这件事很可怕，想到我们可能会对选举产生一些影响，我感到非常恶心。但老实说，这不会改变当时的决定。每个不同意我的人都必须和我一起回到10月28日，看看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你会怎么做，说出来还是隐瞒。但老实讲，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了选择，但即使是有了后见之明，我也做出同样的决定。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还就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以帮助川普当选一事对科米进行提问。科米只是说调查正在进行，没有提供细节。至于是否有证据证明川普所声称的他的竞选总部受到监听，科米说没有任何证据。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驻华大使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莱恩斯塔德星期二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回答议员们有关美国与朝鲜关系日趋紧张、贸易安全和人权问题的提问。美国之音记者萨内报道说，一些参议员指出布莱恩斯塔德具备出任大使的特殊资格。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议员们在听证会上不断就朝鲜核能力以及其威胁论进行提问，要求布兰斯塔德回答他认为中国在帮助遏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方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布兰斯塔德说，北京很清楚邻国的威胁，如果万一发生战争，中国不希望朝鲜难民大量涌入中国。
I also think that they recognize, as other nations in Asia recognize that.
我还认为他们承认，正如亚洲其他国家所承认的那样，朝鲜领导层对精准导弹和其他核武器的痴迷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都需要看看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合作。
中国人权记录不断恶化也是听证会的焦点之一。
If confirmed as ambassador, I will work every day.
如果被确认为大使，我在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交往，每天都会努力代表美国的价值观，这包括维护所有人的人权，支持自由开放的市场，在中国周边海域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和强调自由新闻的重要性。
爱奥华州的联邦参议员乔尼·欧内斯特指出，布莱斯塔德目前是美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州长，而且他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密切。
重要的是，布兰斯塔德州长很了解中国及其领导人。布兰斯塔德早在1985年，习近平主席随同农业考察团访问爱奥华州的时候，就与他相识了。
布兰斯塔德说，如果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他将利用与习近平主席的密切关系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也不会不好意思提出两国有分歧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跟中国相关的新闻。 对外披露709抓捕案湖南律师谢阳遭酷刑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一家及其友人5月3号下午在云南景湖旅游时被当地警方带走，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据最新消息，陈建刚的妻子和孩子星期四上午已经离开派出所前往机场，下午搭机返回北京。陈建刚律师本人原定星期四由警察开车送回北京的计划有变，目前被带到当地的一家宾馆，据悉要星期五才动身。而陈建刚与张宝成已被警方分开，张宝成目前情况不明。据网上确切消息，陈建刚夫妇两个孩子已经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夫妇星期三下午1点多在云南景湖旅游时被抓到当地一个派出所，随后10多位配枪的警察下午5点来到该派出所，将陈建刚等6人分成几辆警车带离，而警察抓人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陈建刚随身财物被抢走，并且被逼迫签字。陈建刚律师的妻子最先对外发出一家人被控制的消息，随后陈建刚也传出一个手书纸条，上面写着抓人者未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本人被抢财物远不止这些。该消息立即引发维权界的强烈关注，纷纷致电当地派出所要求放人，也有维权律师紧急赶往当地救援。代理谢阳律师山巅案的陈建刚律师今年1月19号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号被捕后受到酷刑的会见笔录，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震惊。随后陈建刚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和打压，被多次约谈，所在律师事务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辩论资格等等。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陈建刚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感觉到危险临头的陈建刚律师3月3号发表声明，强调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犯罪，同时不会自杀，如果出现意外绝对是他杀。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89民运64屠杀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10多位代表，5月4号下午冒雨在香港大学为永久摆放在校园的国殇之柱进行每一年的洗刷活动，作为今年纪念6428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国殇之柱是丹麦雕塑家高志活1997年为648周年制作的一尊高约7米的大型雕塑，希望在香港永久摆放，见证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民主和人权发展。国殇之柱当年运抵香港之后，由于市政局否决支联会的申请，6月3号先在维园树立，6月4号晚从维园运往港大摆放。最初遭校方及警方的阻挠，约凌晨3点才成功搬进校园。随后支联会一方面继续申请永久的场地，一方面将国殇之柱在7所大专院校巡回展览。1998年11月3号港大学生会全体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国殇之柱。1999年6月4号晚国殇之柱由港大学生会从维多利亚公园运往香港大学黄克敬楼平台永久摆放至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声明，呼吁各国领导人捍卫媒体自由。一天前，中国发布了最新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这被认为是进一步钳制本已经很少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空间。下面是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星期三，也就是5月3日说，在假消息甚嚣尘上的后真相世界，在媒体责任和公信力遭受质疑之时，自由和专业的新闻工作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为重要。每年的5月3日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这一天说，
We need leaders to defend the free media. This is crucial.
我们需要领导人捍卫媒体自由，这在打击盛行的假消息方面尤为关键。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维护我们获得真相的权利。我呼吁停止打压记者，因为新闻自由为所有人推动和平与正义。
不过在星期三，中国的一些网络平台和网络媒体也许会高兴不起来。就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的前一天，中国网信办发布修订后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一步收紧了对互联网平台采编、发布和转载新闻信息的控制。根据这项将于6月1日实施的新规，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需要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而且这些平台需设立总编辑，从业人员需要获得政府认可的相关资质或记者证。旅居纽约的独立时事评论员、网名北风的温云超说，相比2005年的规定，修订后的规定扩展了适用范围，将公众号和网络直播等也纳入管理范围。但是规定对申请服务许可的诸多要求不是普通的网站或公众号所能达到的，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一般个人或者乃至普通的网站想申请这么一个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我想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想在这个条例之下，所有的跟新闻时政相关的，包括评论、包括论坛、包括这些内容的话，我想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温云超说，中国政府在过去实质上已经严格限制了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和新媒体自编自采新闻的活动，新规是正式明文将这些网络媒体纳入监管范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取得相关许可，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就不得发布或转发新闻信息。根据新规，未经许可或超出许可范围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将会被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温云超认为，新规与旧规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他认为规定中对用户的定义有待具体说明，也就是用户是仅指发表评论的网民，还是也包括浏览新闻的人。他指出，如果是浏览新闻信息的所有人都需要实名制，规定则缺乏可执行性。旅居德国的资深媒体人常平认为，用户实名制的规定可能最终只针对匿名评论，但是这种规定本身是荒唐的。
虽然它其实很难操作，它可能最终能管住的就是说，你实名登记了，你就没法匿名发评论，而不是真正的实名看新闻。但是它这样规定实际上是把你置于每一个获取新闻信息的人都置于犯罪的这样的边缘。
他说，以前把听美国之音称为偷听敌台，也就是说你听了就是犯罪了，而现在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则是你看了就是犯罪了。
事实上他是把所有的可传播的言论一网打尽，它是一种这个全面的这个言论控制。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星期二的一份有关中国的新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声明中说，新的规定似乎为政府介入所有与新闻有关的活动提供了司法依据。过去几年来，中国对互联网的控制和新闻的审查一直在步步收紧，一些媒体人转向了公众号或自媒体来从事新闻写作和评论。温云超认为，这些空间之后会进一步收窄，这些媒体人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而整个媒体生态则可能是万马齐喑的状态。
自媒体被管死之后，这些网站会怎么样？其实大家可以估计到一个状况，就是万马齐喑的状况，也就是说，不可能再有空间给这些不可控的媒体。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斯蒂文·巴特勒对美国之音说，
新规里一个非常明确的地方就是，新闻发布转载的目的是支持共产党希望传播的观点和信息。
根据新的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转载新闻信息，需要转载中央新闻单位等国家规定范围内的单位发布的新闻信息，同时不得歪曲、篡改标题、原意和新闻信息内容。新规还明确提出，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常平认为，中国政府对信息的管控实质上并不是说让中国民众没有信息可看，而是要对舆论的议程设置进行绝对的控制。巴特勒说，新的管控措施可能会让一些人沉默，但是并不一定会让人们相信政府公布的信息。温云超则认为，这种控制的一个结果有可能是为谣言的传播提供更大的滋生空间，效果反而与中国政府的初衷相背离。
当局能管得住时政新闻的发布，但是他们可能更难管制谣言的发布。最有效的净化的方式当然是让更多的信息相互验证，充分的流通，而不是加强管制。
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即将在这个月上任届满周年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一次专访中就台海两岸关系提出三项主张：新情势、新问卷、新模式，呼吁北京以新思维面对台海新情势，与台湾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建立结构性的合作关系。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被视为接近蓝营的《联合报》星期三刊登了前一天对蔡英文总统的专访。蔡英文在专访中表示，虽然他的政府还是以维持现状作为两岸关系的政策基石，不过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形势，一个变动中的情势，要在这个变动中的情势中维持和平稳定状态，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而且需要有些结构性的合作关系。报道搭配一张蔡英文拿着总统府便条纸的照片，上面写着新情势、新问卷、新模式。蔡英文呼吁两岸互动维持一定的善意与弹性，以便让区域及两岸关系得到稳定。他说，现在情势已经改变，是一个大家共同维持的局面，两岸共同面对的是一张新的问卷，不是任何人可以单独解答。彼此间相互的善意互动极为重要，如果中国决策领导阶层不能摆脱官僚体制长期以来的想法，现在两岸关系所需的弹性与善意是不足的。蔡英文在去年5月20号就职演说中，关于维持台海现状及两岸互动基础的说法，被北京当局指为是一张未完成的答卷。蔡英文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善意的讲法，因为情势已变，现在是一个大家共同维持的局面。这是蔡英文一周内的第二个专访。他在上星期路透社的专访中也提到，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一个大国领导人自居，展现格局与弹性，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两岸关系。与其说他没有完成问卷，倒不如说双方都面临一个新的问卷，希望中国大陆可以用不同角度来面对这张新的问卷。对于蔡英文的三新说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星期四发表社评说，蔡英文除了三新的用词有些新，但意思又旧又顽固。社评说，蔡英文去年骗得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但迅速为此付出代价。蔡政府以为获得外交突破，但他的国际活动空间却受到新的压缩。 不仅失去与圣多美普林西比邦交与在尼日利亚的办事处，能否参加世卫大会也成了悬念。同时在军事上，中国军机与军舰贴近台湾飞航，甚至绕飞，也成为新的态势。社评称，中国大陆已完全适应了两岸之间冷飕飕的关系，该调整的已调整，这样的局面再延续几年也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但愿蔡英文当局能够看得清前后左右，不去躺更危险的悬崖，不把台海局势逼向动用反分裂法的绝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针对蔡英文提出的三心，在野的国民党中央表示，蔡英文的三心说法不能改变两岸关系的现状。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提出了有关处理两岸关系问题的三心主张，即新情势、新问卷、新模式。他呼吁北京以新思维面对台海新情势，与台湾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建立结构性的合作关系。在野的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文传会星期四召开记者会，抨击蔡英文的三心主张。文传会副主委孟宏凯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认为过去一年里面，其实从5月20号去年蔡英文总统就任的时候就一直提到两岸关系是要维持现状，但是一年过去了，看不出来有任何维持现状的原因。我们认为蔡英文政府他应该说清楚讲明白的是，怎么样维持到以前过去8年马政府时代跟两岸和平发展的现状。如果不能的话，那就代表他在这一个议题上面是完全的不及格，也是完全的失守的。而如今透过一些专访持续的要做这个假议题的操作。
这位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发言人称，蔡英文的三心，因为三心也就是抱薪救火、杯水车薪、釜底抽薪，并说蔡英文一再抛出假议题，提出假名词。国民党中央文传会几次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两岸政策的要害是不承认九二共识。针对蔡英文呼吁两岸要维持一定的善意与弹性，以稳定区域及两岸关系，台湾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执政后一年来，两岸关系停滞的同时，似乎确有一些善意的情势出现。
他认为他释放了很多善意，包含像这个李明哲的这个被大陆逮捕，他也是比较低调。那他跟这个川普通电话也很低调，也不敢邀请达赖喇嘛、热比亚来台湾访问。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是退无可退了。
范世平认为，习近平也没有完全听大陆对台政策强硬派的意见，他和蔡英文似乎都的确面临改变两岸关系停滞现状的新需求以及运作的空间。不过范世平说，两岸关系表象下是否有新情势，双方最高领导人是否能够以新模式处理两岸关系，很快将出现的一个实际考验，就是台湾能否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因为影响这件事的是北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几十万俄罗斯人最近签名请愿，呼吁当局制止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下面是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将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兴建瓶装水厂的计划引起俄罗斯社会的强烈反对。最近3个星期，互联网上先后出现2封征求签名的请愿信，写给伊尔库斯克州长、俄罗斯总统和政府内阁以及一些环保机构，要求制止中国的建厂计划。目前这2封请愿信上分别获得将近150,000人的签名，签名者中除了普通民众外，还有不少社会名人和前政府高级官员。中国的一家公司计划投资15亿卢布，大约相当2600万美元， 在伊尔库茨克州的贝加尔湖畔兴建一座瓶装饮用水厂，产品将会出口到中国市场。这项计划可为当地创造150个就业机会。工厂计划今年动工，明年试产，4年后全面运转。一封请愿信说，中国工厂每昼夜抽取50万升贝加尔湖水，贝加尔湖水位逐年降低，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今年水位之低已经达到危机状态，中国建厂后贝加尔湖将会变得越来越浅。当局开发贝加尔湖，把贝加尔湖当成摇钱树的做法，将使子孙后代丧失这颗明珠，贝加尔湖也将丧失世界主要淡水湖的地位。另一封请愿信说，中国工厂将对贝加尔湖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因为厂址选在许多稀有鸟类栖息的地方，那里有贝加尔湖地区独一无二的气候环境。此外，为了提取贝加尔湖水，需要建设一条长达3公里的水管深入湖中，当地居民到湖中捕鱼也将变得更加困难。请愿信呼吁停止这种针对圣湖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一些在请愿信上签名的民众表示，中国将会喝干贝加尔湖。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各种自然资源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中国现在开始打贝加尔湖的主意。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现场所采访的民众都反对中国建厂，民众认为他们靠湖养家，以湖为生，生计将会受到影响。一名接受采访的当地高级官员说，中国的建厂计划获得了生态环保部门的论证并被批准。俄中两国正在举办媒体年的活动，俄罗斯媒体上最近几年来对中国的不利报道越来越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2个星期后就要去中国访问，而当地媒体现在把贝加尔湖事件炒起来，非常耐人寻味。他说，中国兰州不久前也提出了进口贝加尔湖水，铺设从贝加尔湖经蒙古到甘肃的管道，也受到媒体的关注。尼克里斯基说，许多民众认为根本就不应该碰被视为圣湖的贝加尔湖，但指责中国打贝加尔湖主意的深层原因是民众对政府腐败的不满，以及担心中国威胁。尼克里斯基说，普京政府卖给中国石油、天然气、木材，这些行为没有任何人监督，没有人知道其中交易的内幕，民众对此被迫忍耐。现在把贝加尔湖水也要卖给中国，民众对此的反应可能会完全不同。但另一方面，在普京这次访华前，现在也确实看不到双方还能够拿出哪些能够让民众感兴趣的合作项目来。评论人士说，贝加尔湖畔目前已经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瓶装水厂在运营，韩国也打算建瓶装水厂，但这些都没有引起像反对中国项目那样的负面反应。前苏联几十年前在贝加尔湖畔建设了一座大型的造纸厂，造纸厂废水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这座造纸厂后来被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杰里帕斯卡控制。虽然造纸厂长期引起生态环保人士的抗议批评，但抗议规模也没有像抗议中国建厂这样大。这家造纸厂在2年前已经被关闭。来自贝加尔湖另一岸布里亚特的学者吉斯洛夫说，基里帕斯卡在伊尔库茨克州所拥有的其他工厂也对生态构成威胁，但当局对此尽量低调，也很少有抗议活动。他说，虽然民调显示俄罗斯人对中国越来越友好，但中国的根本形象很难转变。基斯洛夫说，许多人仍然把中国看作威胁，认为中国不会做好事。上个世纪90年代时，大批劣质的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从那时起所形成的中国的负面形象一直很难改变。基斯洛夫说，贝加尔湖水位高低带有周期性质，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 贝吉尔湖畔还建有水电站，水电站可控制贝吉尔湖的水位。如果中国仅想提取湖水饮用，不会对贝吉尔湖产生影响。不久前卸任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脑纳格维岑表示，欢迎中国在当地建设瓶装水厂。他说，中国的投资能创造就业岗位，更能增加地方财政税收，促进不发达的地方经济的发展。普京总统的亲信、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目前负责生态交通事务的总统助理伊万诺夫最近表示，应该利用贝吉尔湖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他说，供饮用的贝吉尔湖水在国外市场每瓶可卖到2美元，俄罗斯非常幸运能够拥有如此多的淡水资源，仅贝吉尔湖就占有世界淡水资源的四分之一。一名俄罗斯工商界人士说，目前生产贝吉尔湖饮用水的工厂都不符合国际标准，如果中国真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建厂，瓶装水不但能供应中国，甚至在俄罗斯也有非常大的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什么是红通？在美国受到红通的人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红色通缉令的旨意是红色通报，也称红色通知，是国际刑警组织八种通知中的一种，以颜色和图像区别。程序上，会员国的国家中央局会向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如果认为没有违反章程或其他要求事项，就会依请求发布红色通报。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设于法国里昂，拥有190个会员国，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警察合作与信息交流组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为现任主席，任期4年。会员国设有国家中央局，通常由会员国的警察或调查单位人士组成。哪些国家常常诉诸红色通知呢？乔治·伯恩是英国职业律师，担任文森·艾尔斯事务所国际争端解决与仲裁项目合伙人。伯恩根据他前阵子查看的记录对美国之音说，
申请高度集中于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等国，也正是国际特赦组织或人权观察认为刑事司法系统很有问题的国家。
以中国为例，道格拉斯·麦克纳伯律师说，
中国是国际刑警组织190个会员国之一，所以如果他发布了逮捕令，当然有权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通，没什么不妥。前提是如果申请红通具备合法事由，这就没有什么不恰当的。
麦克纳伯处理国际刑警组织相关案件经验老道，也在多所学校兼课。由中国要求的著名红通名单包括2015年3月启动的天网行动，通缉100名外逃人员，在中国外交部宣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在美国的商人郭文贵发出红通后，有人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查不到这项信息，因此对北京的说法表示怀疑。实际上，网上查不到不代表这个人铁定不在红通名单上，原因是要求发布红色通报的国家可以决定是否要在网上公布相关信息。米歇尔·艾斯特伦德为知名刑事律师，擅长国际刑警组织相关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大多数都是不公开的，也只有能进入国际刑警组织资料库的执法人员能接触到这些资讯。原因是如果有人被通缉，申请国似乎最常选择的是不公开发布红通，这样可以提升他们抓到那个人的机会。如果那个人知道自己被通缉，而且有个公开发布的红通，他们出门旅行的可能性就小了，也就不那么容易抓到了。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强调中立性，遵行国际人权宣言，禁止其介入出于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目的的活动。因此，艾斯特伦的律师说，国际刑警组织可以拒绝受理会员国源于政治或宗教为本质的红通请求。为什么国际刑警组织并非来者不拒呢？艾斯特伦德说，
Interpol is a law enforcement organization.
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执法单位，它并不支持违法的行为，因此国际刑警组织的目标不是不管起诉或调查方式如何，只要抓住嫌疑人或是被通缉的人就好。国际刑警组织希望确保自己协助的是合法实施的执法行为。
但是伯恩表示，在实际操作上，红通常常被滥用，因为第三方包括雇主、生意伙伴和金融机构在背景调查时会收到红通信息。伯恩说，
即便只是很短的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资料库，一个人曾经在红通名单上的这个事实还是会显现出来，这对当事人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他可能因为各种滥用不该成立的理由而被列入红通名单，但这将对他们造成永久的伤害。
艾斯特伦的律师认为，不公开但是又不应该成立的红色通报对当事人杀伤力非常大，尤其金融机构对当事人做背景调查时会收到这些信息，从而拒绝和他们往来。麦克纳伯则提到，像是印度或阿联酋等国家通过将民事案件归属于刑事犯罪，据此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发布红色通报。麦克纳伯认为，
我认为问题出在程序，因为只要国家中央局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告，国际刑警组织就会照办。我觉得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彻底的调查请求的基础，就直接发布红通。
艾斯特伦的律师表示，据他所知，国际刑警组织内部有致力于改善的声音。他建议国际刑警组织依照各国人权与正当程序状态等标准分层分级，对红通申请做不同等级的审查，来减低滥用。他说，
国际刑警组织的会员国不该被赋予相同等级的信任度。
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不会发布逮捕令，红色通知也不是逮捕令，主要目的是通报全球各会员国警方，请求协助定位相关人士，遂行引渡要求。红通发布后的具体实践，由红通名单上的人所在国家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以美国而言，红通不会发生逮捕令的效果，因为美国宪法对于逮捕令要求由法官认定有相当理由认为相关人员犯下了犯罪行为。麦克纳伯律师对美国之音说，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通不具备相当的理由。
每个国家自己决定怎么处理红通，所以受到红通的人在他目前所在的国家不一定会被视为逃犯，但是以美国为例，在边境或是境内符合特定情况时，可能拒绝其入境或是将其遣返。律师艾斯特伦德说，
如果你被通缉而且是红通目标，对于要求发布红通的国家来说，你肯定是被当作一名逃犯。至于发现你的国家会怎么看你，取决于该国怎么样看待红通，他们与申请国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引渡条约等等。
由于人权不良记录或是死刑疑虑，国家之间不一定会签署引渡协议，即便没有引渡条款，不表示不会有相关合作。以中美为例，麦克纳伯表示，美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引渡协议，和中国大陆没有相关协议。在中美没有引渡条款的情况下，美国会引渡相关人等到中国的机会比较低。中国如果希望美国引渡，美国也愿意谈的话，双方可以坐下来谈判，达成引渡具体个人的协议。条件有可能包括中国承诺不施加酷刑，不会把引渡的人处以死刑等等。但是麦克纳伯补充说，遣返属于移民范畴，所以就不一样了。美国有可能把相关人等遣返回中国这些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艾斯特伦德解释，外交手段也可以达成效果。针对美国遣返或是不允许相关人等入境的做法，他表示了担心。他说，
我对此感到忧心，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是，我们把这些人送往我们因为不信任而不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是让他们去面对那边的司法制度。
美国之音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